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欢迎你收听岁月正好。今天又是我们叶兰话养生的时间。在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谈到了腰椎间盘突出，今天我们会继续跟你分享这个老年人常见病。
腰椎间盘突出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而且上一次我们也说了，有 5% 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受腰痛的困扰，当然是各种疾病了。在上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到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最严重的就是手术，但是在手术前面还有一个微创。对于患者来说，如果有选择权的话，肯定都会选择微创，因为毕竟是一个小手术嘛。这个可以有自己来选择治疗的方法吗？
说到微创呢，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手术。微创确切的讲是目前所有外科学的发展方向，它的定义呢，就是比传统手术的创伤明显减少。以前呢，都是剥离肌肉，可能手术后会有腰部僵硬疼痛的残留症状，现在呢，大都是分开肌肉。目前的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基本 80% 以上都是微创手术方式，主要包括镜下手术和通道下手术。椎间孔径手术呢，也已经开展了2年，手术的切口是7到8毫米，不到1厘米，基本不是切开，而是叫穿刺，术后呢基本看不到伤疤。通道手术呢，目前是替代传统手术的最佳微创化的方案，适应症广泛，基本单阶段的突出狭窄都可以使用通道手术，手术仅需2到3厘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了，不用剥离肌肉，组织损伤小，术后不用常规放置引流管。
那有些病友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医院让我做手术对吧，可是很多人就劝他说千万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会有后遗症。那么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在这儿呢，要强调一下，后遗症是疾病本身造成的，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疾病本身造成的，不是手术造成的。手术治疗呢，恰恰是减少后遗症的最佳治疗方案。腰椎间盘突出症刚才给大家讲了，主要原因呢是神经受压引起的。大家见过形形色色的因为脑出血或者脑梗塞引起的后遗症偏瘫，但是你见过偏瘫病人完全好了的情况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人的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就像人的手指头一样，被切掉不能自己再长出来一样。椎间盘突出压住神经，就开始表现腿脚的疼痛和功能障碍。打个比方，就像一块石头压住了你的胳膊，任何吃药、牵引等保守治疗就如同喝止痛药一样，会让你觉得胳膊的疼痛轻了一些，但是呢，石头还在。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把石头搬走。如果一直不搬走石头，总有一天胳膊会被压坏的，神经也是如此。医生们经常会讲3个月的原则，就是出现神经功能障碍了，像麻木、无力，3个月内手术，基本上神经能够完全康复，不留后遗症。3个月到半年内手术治疗，症状可能康复一部分，大多数会残留一些症状，也就是后遗症。如果神经功能障碍超过半年以后才手术的，往往大部分症状不会康复，顶多就是保持现状，病情不再进展。这就回到了一开始我们讲的，有病不要拖。
你讲的这个原则其实会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帮助，早发现早治疗就最大限度的减少后遗症。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检查阶段来说，为什么医生让我做 X 片 CT 还有 MRI 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等等，做了好像是一系列的检查，只做一样可不可以呢？
对，那不同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呢，其实都是有它的优缺点，不能相互替代的。像 X 线检查主要是对腰椎有一个大体观，了解腰椎骨质是否有破坏，腰椎是否有畸形，如滑脱、侧弯、后凸等等，以及椎间隙是否有改变。 CT 呢，主要是进一步了解椎体的情况，同时呢，可以了解是否有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程度及方向、突出椎间盘以及后纵韧带是否有钙化。MRI 也就是核磁共振呢，可以了解脊椎软组织的情况，包括椎间盘蜕变情况、椎间盘突出程度、方向，对椎管内神经压迫情况，同时可以排除椎管内肿瘤性的病变。
那既然是这么多的检查，它是侧重点不一样，那现在回到确诊，仅仅拍个片子能否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呢？
腰椎间盘突出诊断呢，是依靠临床症状、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相结合才能确诊。仅仅靠影像学检查不能确诊腰椎间盘突出，因为很多正常人做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也会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影像学的表现，如果没有相应的临床症状，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上呢，常常有其他疾病导致腰腿痛的病人，医生没有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仅靠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的片子轻易下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结果呢就误诊误治了。所以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和实际检查综合来进行判断。
明白了，综合判断才能确诊。那对于一个确诊的患者来说，首先病情本身也是有轻重缓急的，特别是很多症状比较轻的患者，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腰突治疗仪，甚至就是在居家治疗，这个是否有效呢？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保守治疗主要是通过消除局部由于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炎症反应，进而呢消除炎症反应产生的炎性因子对神经根的刺激，进而消除炎症反应产生的炎性因子对神经根的刺激，从而消除疼痛，达到治疗的效果。治疗方法呢，主要是卧床休息、口服消炎镇痛类的药物以及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或中成药，各种理疗、推拿、按摩、针灸等可促进局部的血循环，也可以达到治疗效果。有些理疗仪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有治疗作用，但是不可以轻信。椎间盘突出呢，首先是椎间盘发生了蜕变，整个椎间盘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即便是手术也不可能将其复位，更不可能通过仪器或手法将其复位了。
所以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不可能达到所宣传的让腰椎复位的效果的，那大家也不可轻信。对于一个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来说，他还可以穿带有跟的鞋吗？比如说高跟鞋或者坡跟鞋之类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呢，是不建议穿高跟鞋的，因为穿上高跟鞋以后，人体的骨盆前倾加重，人体的重心前移，腰部的肌肉经过重新调整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呢，腰部因为重力线的改变和保持平衡的需要，将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并承受更大的负担。长时间的腰肌紧张和承受大的负荷，必然导致腰肌的劳损加重，非常不利于腰椎间盘突出的康复。
所以还是穿比较舒适的鞋子更有利于身体的康复。那有人说，体重超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因为体重太重会给腰椎额外的负担，所以呢，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需要控制体重。那这样说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对，毫无疑问了，过度肥胖呢，必然会导致腰椎负重的增加和椎间盘压力的增大，腰椎退行性变得速度加快，同时呢，也会降低腰椎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使腰椎在活动时更加容易扭伤。 这是引起中老年人腰腿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康复和治疗也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因此，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必须积极控制体重，减轻腰椎所承受的负荷。
对于有些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啊，他就不敢再运动了，害怕影响到患处的恢复和痊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究竟对于患有这种病的人能不能够锻炼呢？特别是有什么样的锻炼方法可以帮助他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甚至有利于他的康复呢？
可以锻炼，但是呢，锻炼方法要有取舍。具体哪些方法好呢？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是伸懒腰，早晨起来最好活动一下腰部，做做前后伸、左右旋转、伸懒腰等动作，这样呢会使腰部不至于从静止状态马上转变为增加腰部负荷的动作。第二是抱膝，仰卧于硬板床上，双膝屈曲，收腹使躯干抬起，双手触膝，进行反复锻炼40到60次，用于舒缓整个腰部肌肉及韧带，达到治疗的效果。还有就是深膝蹲，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下蹲的时候呢，脚跟不要离地，臀部靠近小腿，同时双手握拳前伸，开始动作要慢，站起来的时候伸腰收回双拳，动作由慢到快，反复做100次。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家就可以做的简单动作，但是却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康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谢谢叶兰的分享，今天叶兰给了我们很多比较好的建议啊。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些家人和亲人，他们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那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患病的朋友来说，我们可以积极的做好一些预防。对于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来说呢，我们也不要过于紧张，而是积极的检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积极的配合，我相信也是可以治疗的。期待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陪伴你度过你的晚年生活。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盼望大家可以多点跟我们联系和互动，分享你目前的处境，除了身体的情况之外，也包括你的近况和待祷的事项，我们彼此勉励，同心奔走天路。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释迦宝血舍重罪孽，是每颗思念主恩典，天地要废去，主话语不变，主爱流入你我心间，人生命运的生命线都掌握在主的手里面，要飞去被烈火烧灭。